最近在网络有一段影片爆红，很多人都疯狂转发。这个不是普通画面，而是日本 TBS 在中共两会前拍到的一个不应该被见到的时刻。为什么这么多人围观？因为这一幕央视永远不会播，而且他将一件事讲得非常清楚，就是习近平好害怕，真是好害怕，害怕有人拿他命。日本媒体捕捉到的镜头还留下一个诡异的问题，那个坐在习近平龙椅上高的黑衣人到底做什么？他要拆的是一个隐形炸弹，又或是一个人已经无法驱散的恐惧，对一切人的根本不信任。当内部已经紧张到这个程度，而还在对外鼓吹全民皆兵，而一个靠全民皆兵的口号来凝聚战争意志的政权，就令自己的最高领袖生存得好像一个被自己的权力反噬的囚犯。这样的权力从来都没有真正站在人民的一边，而老百姓早就已经看穿这一点，凭什么要豁出性命帮人地守住那张连坐都不敢随便坐的凳。大家好，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环，我是黄蓉。习近平无论去到哪里，身边都围绕着一班黑衣人，他们分别站在各个方向，手上高还拿着特制的防弹公事包。这些人就是习近平的贴身保镖。最关键的一幕来了，我们回到日本电视台早前爆出的影片，黑衣人又出现了。他们来两会准备现场做些什么呢？一个细节非常夸张，一名保镖直接去到习近平的座位前面，将手上的公事包放在地下，简单对齐一下台上高的文件，然后就坐上去习近平的座位。不过这似乎很不正常啊，那个座位是什么？是习近平心目中的龙椅，是权力的象征。一般人不好话坐，就算连掂下都可能出事的。那为什么这个黑衣人敢直接坐下去？习近平为什么会准这一幕发生？答案很简单，不过也都很可怕。他是帮皇上以身试座位。那不是开玩笑，是真是检查的，有没有机关，有没有做过手脚，有没有钉，甚至有没有毒针。那也都太夸张了。其实一点都不夸张，有网友讲过类似的经验，说很多年前省里面开会，办公室的人布置会场那阵，开玩笑说我都试下坐省委书记的位先。他准备坐低，顺手摸下张凳，发现竟然有粒禁钉。咁问题嚟啦，习近平咁多年喺党内整咗几多人呢？仇家有几多？所以安全标准自然系諗到最坏，就要防到最极端。点检查都系唔放心嘅。咁就索性搵个黑衣人亲身坐低，体验一下有冇唔妥。咁仲未完啦，这个保镖坐完龙椅之后，他就开始摸台底，找些什么？不用估了，就是偷听器、爆炸装置这类地毡式搜查，上下左右全部都摸过了，最后就跟旁边的人点下头，算是安全过关，可以坐了。画面里面还有一幕，想落都挺得人怕的，那个保镖一直站在习近平座位旁边，看实每一个细节，工作人员怎样摆放物品，他全程都看实。而且在现场不只是他一个黑衣人，人人都互相监视，人人都不敢乱动。一个满头白发的工作人员由专用的袋里面拿出纸笔，齐整划一地摆放好之后，又有一名女性工作人员仔细地摸习近平座位的台和凳，还有两个工作人员用尺来度习近平 和李强张凳之间的距离。习近平张凳有两杯茶，而其余的人就只有一杯茶。做完一切准备工作之后，习近平和其他人才进入会场。其实这种级别的保安根本不只是两会才有，平时亦都是一样，由食的、用的到日常接触的一切都有专人负责，专袋封存，可以说每一样东西都要经过层层把关。所以当我们见到黑衣保镖的那些动作，那就明白了，这个不是临时加码，而是日常标准。而过去那些听起上来很夸张的爆料，现在看来其实一点都不夸张，甚至都只是冰山一角。有传闻说习近平2023年访问南非那阵，在峰会前夕，南非警方证实习近平此行在会议期间包了两间酒店，而且在一个月之前，中共就派人由中国运全套家私过来，由杯碗、床、床垫到地毡，甚至是窗帘，房间里面没有一样东西是南非的。南非警方说他彻底重建了一座新的总统套房。还有一个例子，习近平在2014年首次去塔吉克进行国事访问，当时供应访问团三餐的那间中菜馆，由餐厅负责人到厨师全部都要查三代，全部食材的采购都要有单据可查。有人就问，那习近平是不是同访问团一起用膳？连想都不用想，习近平的饮食是由专门的随团厨师负责，他们是习近平由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带来的。我们再回到两会现场，跟着下来的一幕更加有意思，一排排女服务员开始上场负责斟水。仔细看看这个画面，台上这些服务员每个人手上都捧着一壶滚水，而更奇怪的是他们行路不是看前面的，而是侧着头正面望向台下代表和委员的方向，清清楚楚见到他们的样子，他们斟水给谁一清二楚。跟着画面又回到主席台，上来的两名女服务员其中一位戴着口罩，手里面捧着一个托盘，上面有两个杯，还有一条毛巾和纸巾，毛巾就接成长方形。他们走到习近平的座位前面，动作非常小心，放杯、开盖、端走倒汗水的同时，还有黑衣保镖全程睇实，寸步不离。这一幕令人感觉是什么？就好像习主席生活不能够自理咁，需要有人全程高度照顾。有网友就评论话，选择了一个生活不能够自理的领导人，中共国的烂尾工程。还有网友表示，在自己的地盘还这么怕死，在人民大会堂还检查得这么仔细。就是奇怪，倒茶的为什么步伐一致到成为一条线？如果动作不齐的会不会死？果然做敷衍的事最专业，做专业的事最敷衍。这段影片令习近平和中共的真相彻底曝光，这一切早就超出了保安严格的范围，而是那个人已经不相信任何人了。当习近平的权力去到这一步，不是因为外部有几咁危险，而是因为内部已经充满敌意和恐惧，表面看是层层防护，而本质上是一个人被自己的权力捆绑住了。中共内部越不稳，就越需要对外制造紧张。一种危险的逻辑就是，习近平对内高度防范，对外反而更加激进，不断释放强硬信号，甚至还鼓吹全民皆兵。习近平还敢打台湾，有人会卖他的账吗？又或是老百姓 走则就走。不过只要一有机会，他们一定会齐心合力，比领导人走先，比习近平走先。3月30日，中共军部释放危险信号，鼓吹全民皆兵，鼓吹共产党旧那套陈年的政治口号又登场了。譬如说老百姓是所谓的铜墙铁壁，又好像所谓的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。还有一句更直接，说什么要老百姓豁出性命支援共军。共产党真是当老百姓是傻仔来的，真是要开战的话，老百姓不叫比领导上先就算好的了。中共还在幻想要老百姓做他的挡箭牌，还说什么豁出性命，真是愚蠢到极啊。大陆民间现在刮的是反战风，如果开战绝对不参战，亦都唔俾仔女上。有网友表示，如果发生战争，我系唔会去噶，亦都唔会俾我啲细路去。我系生活喺底层嘅人，和平嗰阵冇人记得我哋，有难嘅时候先谂起我哋。话乜嘢国家有难，人人有责。派福利嗰阵，享受国家待遇嗰阵，都冇俾我哋同等待遇。边个中意去边个去啦？反正我就不会去，亦都不俾我啲仔女去。这个走红的帖子很快就得到很多网民的共鸣，说我亦都不会去，底层老百姓没义务为资本卖命。我是不去的了，请领导干部的仔女先上，他们红色基因好。大官的仔女老婆都走了去美利坚了，为什么我们这些韭菜要抛头颅洒热血呢？我做了几十年人，沾不到国家一些的光，享受不到一些国家福利，我觉得这件事要利益和责任挂钩。比专家教授上，因为他们计仔多嘛；比网红明星上，因为他们赚得多；比贪官污吏城管上，因为他们战斗力强；比公务员有钱的有劳保的上，因为他们没有后顾之忧嘛。哪个由国家得到好处越多，哪个就应该积极参战。不能够同甘，何来共患难呢？我们不是雨遮，落雨将我们拿出来，好天将我们吊在角落。打仗的时候应该特工人群冲锋陷阱，公务员埋单。我愿意捐钱给美军，帮美军带路，给情报美军。不要说话，现在即使是中共夺取政权的初期，虽然他用了各种阴险的伎俩逼迫老百姓，不过依然有资料证明老百姓根本不想再做中共的铜墙铁壁，对中共是走得就走，避得就避。没错，在国共内战期间，老百姓用小米加步枪，用人海战术，要民主党输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。不过老百姓换来的又是什么？只是剩得血淋淋的教训。李善念的女婿原空军上将刘亚洲在他的文章《金门战役检讨》里面讲到令中共全军覆没的这场战争，其中有一个标题就叫做《民船不可靠，民心不可用》。刘亚洲承认船和船员都有异心，说福建船员多数是用重金买来的，每条船3两黄金，每个人3两黄金，再加鸦片。在攻打金门之前，这些船员先是吸了毒，即使是这样，那些船员一是就匿埋不出，一是就故意捣蛋，怕死得很紧要。战役最激烈那阵，兵团由厦门重金招募到一艘蒸汽船，计划增援金门。不过船主竟然好像癫了咁，将船开上沙滩搁浅。这个时候迎接中共的正是中华民国国军的枪嘴，而且这些船员对付这些共军使出了船家的绝招，就是在这个关键时刻，船员都匿在船底舱，逼到这些根本不熟水性的共军 揸船在水面乱转，成为中华民国国军的战靶。负责攻打金门的中共28军副军长萧峰，亦都在他撰写的《回顾金门之战》入面讲述了类似的场面。他说攻打金门的准备工作最主要是稳船，还要有熟练和可靠的船员。不过船员怕南下参战，不少人在中途离船逃走，船员一走，共军完全不识揸船，到手的船只亦都唯有放弃。结果是怎样？在厦门附近沿海，当地船员为了躲避共产党，有些连人带船开到深海小岛匿埋，有些就弃船远走他乡，有些还将船整坏，令到中共军队找船成为最大的难题。即使找到船员，共产党亦都胆战心惊，因为他们先前曾经吃过亏。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，感谢你的收看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记得留言、点赞和订阅，欢迎转发，那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。再见。